由人权作家莫莉女士撰稿的《谁陷害了阿哲西活佛》，原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的智藏攻击的文章。文章透露，阿哲西案件的二审令海内外善良的人们目瞪口呆。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中国四川司法当局公然违反了中国法律，在此案审理过程中玩弄一系列卑鄙的手段，强行中途改换律师，对外宣布虚假的案情，威胁和控制当事人的亲属。尽管王立雄等国内外知识分子极力的呼吁给阿哲西公开公正的审判，四川高级法院仍然黑箱操作。在其二审判决中，仍然维持洛桑顿柱的死刑，阿哲西的死缓的原判。洛桑顿柱被立即处死，其尸体甚至禁止家属领取，可见当局有不少见不得人的事情要隐瞒，手段的卑鄙证明其目的的卑鄙。四川当局顽固地拒绝实行法律的程序正义的原则，这就清楚地表明他们心怀非正义的目的。那么究竟是谁陷害了阿哲西？为什么要用杀人灭口的方式把一个深爱人民爱戴的藏族活佛置于终身监禁的死地？是谁在这个黑幕中受益？人权女作家莫莉的文章中说，据最近从四川藏区逃亡出来的藏人说，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现公安部长周永康是这个大黑案的幕后操纵人。周永康是江泽民江苏无锡的同乡人，北京石油学院毕业，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曾庆红一起出身于石油系统，曾经担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等职。1999年，周永康出任四川省委书记。2002年12月，江西周永康接掌公安部，成为继华国锋之后25年来首位兼任公安部长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并无政法工作背景的周永康如此顺利的高升，即由于江泽民的大力提拔。在破坏法轮功成员方面，早有哈佛医学院研究员何海英在美国指控周永康在四川西藏迫害他们的全家，犯下虐待、使用酷刑、违反人权等多项罪名。原告提出赔偿5000万美元，此案由伊利诺州北区区域法庭受理，周永康因此成为第二位在美国被起诉的中共省级官员。在接到诉状的第二天，周永康一行人就匆忙地离开了美国。在四川藏区破坏西藏人，周永康也是有口皆碑的。2001年的夏天，四川省色达武弥佛学院的几千名藏人和华人僧尼遭到镇压，他们的住宅被强行的拆除。在被驱逐之前，当局要求喇嘛在声讨达赖喇嘛的声明上签字。穿着破烂袈裟的喇嘛和尼姑被迫到处流浪，这就成了周永康的智藏攻击的之一。武弥佛学院原是一个小山村，1980年初建佛学院时，100多名西藏僧侣住在简陋的石头草房里面，用牛粪生火做饭。由于院长堪布喇嘛的佛教讲授精深，加上他的人格的魅力，佛学院广受藏汉两组佛教徒的欢迎，弟子人数迅速的增加，其影响之大引起了周永康等中国政府官员的记恨。人权女作家莫莉花的文章中说，甘孜州的阿哲西活佛一案也和武弥佛学院的情况相似，与周永康仇视西藏民族的文化宗教有关。作为江泽民的忠实的追随者，为了在甘孜藏区贯彻好江冀三个代表伟大的思想，造福一方的阿哲西活佛因此成了周永康的眼中钉。在印度，被达赖喇嘛认定为转世活佛的阿哲西回到甘孜州之后，一直努力地帮助当地藏人建立寺庙，为当地的汉人和藏人儿童建立学校，还在藏人和汉人之间充当调解人。由于他在当地民众中的威信太高，令政府官员感到威胁。1998年和2000年，当局曾经两度试图将他逮捕， 都因为当地的百姓的请愿和支持而免遭拘禁。在周永康上任之前，甘孜州的当局对阿哲系虽然闹怒不已，但是碍于群众的呼声，多少有所顾虑。到周永康到四川工作后，阿哲系不仅被莫名其妙的以爆炸案罪名拘捕，揭弊阿哲系也成为周永康布置的头等大事。甘孜州的党报毫不为言，揭弊阿哲系其矛头要直指达赖集团，通过揭弊阿哲系犯罪团伙的其人其事，进一步认清达赖集团在宗教上的虚伪性和政治上的反动性。让完全不懂宗教也丝毫不尊重他民族文化传统的周永康到四川去治藏，不仅酿成西藏人的悲剧，也使我们汉人感到羞辱。2000年3月，刚上任两个月的周永康就在和四川农民人大代表见面时表现他的愚昧无知。他说他视察了四川藏区甘孜地区，不明白四川藏民为何不顾今生只顾来世。他反对西藏人捐献给寺庙，说西方也有宗教信仰，但他们哪有把钱送到教堂去。看来这位无神论者不但不懂西方一些宗教的捐赠传统，而且连藏族佛教徒自己高兴愿意奉献这一点也缺乏基本的尊重。但是无知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可怕的是他要改变西藏人的信仰，要用三个代表取代西藏人对达赖喇嘛的崇敬。他只是说达赖要分裂，绝大多数钱是藏族人民捐献的，你们多宣传无神论，要讲科学，这样我们就可以挖掘出阿哲系一案巨大黑箱的本质了。一句话，这是顽强捍卫本民族特殊宗教文化权利的西藏人，也与要三个代表去同化他们的大汉族主义者之间的殊死抗争。在这场抗争中，靠使用真拧国家机器的周永康和他的后台在表面上占了上风，但在实际上他们不仅因此暗招致了西藏人的痛恨，也使有良心的汉人为之自寒，更向全世界表明他们所谓的与达赖喇嘛谈判完全是一出骗人的把戏。当西藏人发现残酷的破坏、血腥镇压他们的人一个个被提拔到中共中央，他们能到哪里去寻找与中国人和平共存的信心呢？听众朋友，到这里有人权女作家茉莉撰稿的《谁陷害了阿哲系活佛》原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的治藏攻击就全部播送完了。